你学阿弥陀佛
我们唯识三十颂啊，只有三十颂，但是它是整个唯识论啊最精要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只是把唯识三十颂的最精要的地方我们要给各位来做详解的。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依他起性，其实他是讲我们人性里头，我们的心呢是三性，讲三性三无性。三性呢指的是指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我们的经文里头呢是遍计所执性先谈，然后再谈依他起性，然后再谈缘成实性。不过我们呢先从依他起先谈，再谈遍计所执性，再谈缘成实性。原因是我们所有的人生，我们的心理上的种种的现象都是依他起的，都是因缘所生法啊。你仔细去检讨，你只要有一点警觉，你就会注意到，你今天即使身体有病，你仔细去检讨，那个身体的病呢，是依他起的，是一定有一个因缘，有一个原因使它兴起的。那个病出现的主要目的，其实病是有原因的，无论是生理的病或心理的病，它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病是烧给你，烧来一个信息给你，让你知道你应该有一些因素没有解决，或者你的生活上可能有一些问题，你应该去设法解决那些问题，而不是你生病了你就等着他生病。你心里面会觉得有一些不愉快，你内心里头感觉到有一些特殊的冲突，它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来，它也是依他起的，是因为有些因素存在在那里，我们没有去察觉这个问题的。有一位这个过去有一位这个中年人呢，他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很痛苦，我现在病得很严重，是不是我的业太重了？”我说：“对，业好重。为什么业很重？业就是行为嘛。你过去一定有一些行为，你的适应的方式一定有些错误，所以今天才会产生这个问题，你才产生这些病出来嘛。”我说：“那你什么病呢？”他说：“我全身从头到尾没有一处不是病的。”我跟他说：“我也觉得我也是从头到尾无处不是病的，因为病压根儿根本就是生命的本质，我们的生命本身就随时随地要接受各种不同的这种细菌病毒的侵害，病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问题是我也觉得病，可是我并没有产生那些症状。你有病你却产生严重的症状，那你去想想看有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问题？吃的问题吗？生活上的问题吗？情绪上的问题吗？你应该有所检讨。”他起先跟我讲，我很注意吃的，所以我认为吃不会有问题。我很注意我自己的这个平常的生活，我也应该没有问题。说别那么急，你拿起笔来一点一点的想想看，在你的生活当中哪些是你觉得有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是他很重视吃，注意吃，可是他变成非常的挑食。他变成每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告诉自己：“哎呀，我今天吃了这个东西会不会导致我产生什么毛病？”他每吃一样东西就想着：“我吃这个东西以后我会不会过敏？我吃这个东西以后我的胃会不会不舒服？ 所以你整天都生活在病的意识概念里头，虽然你看起来是注意吃的，你整天都在挑，你挑食，你整天都在注意的你自己吃上的一些问题。我打个岔，这个音不是，这个声音一直在回音，你不觉得吗？就把它调整一下，那边调整一下，以后要讲课之前先来试试音啊，不要这样子了。这个人一开始会挑剔他自己，挑剔自己的生活，挑剔自己的行为，虽然他一切都很上轨道。我问他，你喝酒不喝酒啊？他说我不喝酒。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应酬啊？没有，既不应酬也不喝酒，那也没有什么娱乐，那每天都在关心自己有没有生病。我看这个人非病不行的。那所以你仔细去看看，这个病还是有一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一直相信他自己可能要生病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依他起的。我记得过去我刚开始出来做这个諮商辅导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晚上睡不着觉，他病得很严重，没办法去上学。结果我跟他谈过了以后呢，我也觉得他有一定有原因嘛，是不是？什么原因呢？是他老想着他家里的门口的对面有一个坟墓，那个坟墓对着他。我说人家的坟墓跟你有什么底带？他坟墓就让他坟墓，他说我每天都看那个坟墓是对着我家。我说这样好了，你什么时候跑到哈，你就真正去给他走一次看一看，说那个坟墓真正是不是对着你家门口。哦，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就翻了两个山头才到那个地方去看看，那是不是一个坟墓，白白的，是不是？结果他告诉我说，他去看的结果根本就不是坟墓，是一块石头。那心也会产生依他起，你知道吗？依他起的东西是很，并不见得说一定是你具体可看的，是你自己想象的都有可能。那我们今天接下去要谈的哈、这个片剂所执呢，事实上是从依他起以后，我们就会执着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念是依他起的，我对我自己的信心是依他起的，对不对？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观念也是依他起的。那现在呢，我一旦有了某些东西的想法的时候，我会回过头来执着在那件事情上，我们称为叫做片剂所执性。其实简单讲啊，你如果看到了晚上出门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你碰到了一个东西很像你所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坏东西，是一个鬼的话，你回来以后你会执着在那件事情，会执在那件事情上，回来以后浑身不舒服。可是浑身不舒服好了以后，完了以后呢，你去找一个人，那个人呢他自称为叫做大师，他告诉你，他说哦，确实你身上有一个东西老跟着你，我替你解一解就好了。他就是讲了，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了，就讲一讲以后，他就说我已经把他赶跑了，你晚上没事了，他就没事了。那为什么？因为你执在那件事情上，你执在那件事情上。那我们这个片剂所执的东西呢，我们也会执在一个我上，我们很容易执在自己的我这个自我观念这个问题上面来。我们把我执了以后，执了这个我以后，就会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一旦去跟别人比较呢，就想到最理想我是怎么样，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理想的我。注意， 依他体性产生了一个现实的我，就是你现在的你，是不是？它本身没有所谓好，也没有所谓坏，只是环境所引起的。可是，一旦片剂所执了以后，执我的这个部分就产生一个，因为我有一个我，我要跟别人比较，我不能输给别人，我必须要表示我自己能够占上风。那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个理想的我。那有了这个理想的我，问题就来了，我的现实的我跟我的理想的我之间一定有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如果很大，自己认为我这个差距实在是也补不了这个差距，那这个人会怎么样？哎呀，放弃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学校的学生，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做到让父母亲高兴，理想的我，我也没有办法做到我自己让令自己高兴，那他就是突然间变颓废了下来。这件事情我们称他说他开始放弃了，其实他有一个理想的我，去跟现实的我比较，觉得他的差距太大。其实人是需要有一点理想的我，他总是要比自己现有的我要好一点，要高一点，然后我们才会进步。可是如果你有一个理想的我，这个理想的我距离我们自己变得很远，我们遥不可及的时候，我们给自己等于给自己定一个遥不可及的希望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我看到有些人因为这个理想的我遥不可及，所以他到这个书练一段，到了一半的时候他不练了，或者是他根本考试不考了，或者是他这件事情他竞争不了别人的时候，他就放弃，马上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理想的我就变构成了他一个严重的压力，会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冲突。所以理想我跟现实我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这个冲突如果是很大的时候，它就变成痛苦，它就变成一种焦虑，同时也会产生我们内心里头觉得很难过的地方。你知道的，我们会产生自卑，对不对？对，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头都会有自卑，而且应该是有自卑才是正常的。身为人，你要成为佛的时候就不会有自卑了，可是你只要身为人，那你的自卑呢一定还存在啊，只是自卑的成分是重跟轻之间的差别。合理的自卑就表示我自己有一点自卑，所以我才怎么样，会不断的努力想去超越我自己。所以心理学家啊，这个阿德勒呢，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念出来。这个 Alfred Adler 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是因为有自卑，所以我们才会想超越。所以自卑本身是产生我们想要超越、跳脱我自己的自卑，使自己进步的原因。所以六波罗蜜里头的精进，其实它的后头里头还有这一份自卑。我因为称为人有这一点点自卑，所以我一直想要跳脱我这个自卑，要变修菩萨恨修菩萨行，希望自己有一天如同菩萨，希望自己如同佛。这就是有一个 inferiority， 然后产生了一个 transcendence 的原因，它是从这里来的。可是如果这个自卑的太严重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看到人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对不对？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卑的太厉害，自己的信心也就跟着没有了，对不对？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因为我自卑，我见不得人，所以我感觉到我干脆我放弃了，是不是？那我自卑一旦一产生严重了以后，就产生了一些困难出来。自卑只要一慢慢进入到某一种严重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别人只是跟你讲点出你的错误，你会以为别人在责备你。你只要稍稍的感觉到不如，做一件事情做得不好，你会感受到实目所视、实手所指，你感觉到压力很大。慢慢的，这个自卑压力很大，压久了就变成一种情绪习惯，自己慢慢感觉到自己内心里头有一种持续性的压力跟悲观，那是从这里来的。自卑长期以后就变成一种悲观。 而悲观一旦养成习惯，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思考方式。那种悲观的思考方式是，只要碰到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把它想到负面的那个方向去；只要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就会把它想到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上面去。那这个人他往上去精进，碰到事情愿意去克服那些困难的那个能力相对就会下降。所以人开始执着在我的时候，我们留意，如果魔甲这个人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有一些过去的成功经验比较够的话，他还是会有一点点自卑。他的自卑是来自于小的时候父母亲总是比小孩子要强，老师总是比小孩子强，所以他有一些自卑在那里。可是他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他带给他信心，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会带给他勇于去尝试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那这个人呢，他就会比较积极，比较振作，所以他的理想我跟那个实际的我之间相距呢就比较近。那这个人呢就不会常常回过头来挑剔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很绝望。通常这两个拉得很远的时候，就理想我跟现实我拉得很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因缘所生法，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剧烈的。这种剧烈有时候会使人感觉到说，我的理想跟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根本没有关系，甚至于觉得我的生活觉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年轻的这个高中生，他也没有为什么挫折，也没有为什么东西，他觉得活得没有意义，书也读得很好，活得没有意义，他就结束了自己。有这样子的个案呢、啊、原因是他在生活当中搞不出什么意义出来，搞不出什么意义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因缘所生法里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别忘了给自己啊经营一点啊，在生活中经营一点，给自己一点经营一些成功的经验，经营一点啊，跟朋友啊这个做做朋友，经营一点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使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成功的经验。所以爱这件事情为什么一直都是修行里头的重点？慈悲为什么一直都是一个修行的重点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慈悲，我会去帮助别人，当别人受到帮助的时候，我同时回过头来肯定了我自己的一种成就跟满足感。所以你们要注意去帮助别人的原因就在这里。各位，你越能够去从你的生活当中去尝试到你能帮助别人的那种感觉，相对的你自己的就会把自己的这个自尊，这个自尊不是拍着胸膛说自己很行那种自尊，这个自尊是自己对自己的尊敬，叫做自尊，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觉得我有价值，叫做自尊，这个自尊就慢慢可以建立起来。一旦它建立起来的时候，就等于把我的现实我跟我的理想我之间的距离会拉近。所以通常任何一门这个高级宗教的课程，它一定是教你的是要去爱人，要去布施，而不是教你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求他给你什么东西，下一次你要杀生来回过头来表示对他的回敬。可不是，高级宗教是可没有这样子过的。因为这种方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你用了一种另外一种手段来换得了你某种东西的满足，这样而已。注意的是，佛法的修行重点也正在这个地方。我们越肯努力精进，让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越肯自己学习乐观，打起精神来，越能够知道我的人生是的有限性。那我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头，我应该珍惜这有限的现有所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能把这些东西好好的运用，这样子的切实际的想法是使一个人的现实我跟理想我他越密合的原因。通常这个人的现实我跟理想我越能密合的那个人，他就会越乐观，而且他的心理的生活也就越健康，这个人的生命力也就是会跟着越强韧。你 要注意，这两个不是拉得越远越好。我们有时候对下一代，我们希望他说你要好好的把书读好，将来做一个成功的人，这是丢得很远的东西，遥不可及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对小孩子这样要求，其实也没有什么错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是从他的一点一滴在日常生活当中使他感受到一些成就的感觉，累积他一些能力啊，累积一些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产生自信的话，那将来他会立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自己呢却这个手呢却好像够不到那个目标。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呢，是会使一个人慢慢的会觉得失落，他这个手他好像够不到他，他又不愿意放弃那个目标，降低一点自己的水准。他会这样告诉你，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要么就是那个目标，要不然就不要。那不要他就落空啊，就产生这个现象啊，他的痛苦就来自于这里的。我们了解人在来十几岁开始到二十岁之间，他要慢慢的去学习自我认同。所以自我认同是我能够慢慢的运用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我对于我自己的看法，把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比较具体的我可以接纳的我。如果这个时候他所执着的是一个理想的我，他没有办法接纳他现在的现实的我，这个人呢就会自己本身就没有办法，这个认同就发生困难，那就是不健康的原因。他以后在他的生活上常常会产生一些边缘的现象，他所谓的边缘现象就是他并不是不正常，但是他可能常常做出一些并不是那么守规矩，或者是不那么快，也很悲观，他适应环境变得并不好的状况就会这样子而产生的。我们人呢、都会去骗计所值自己过去的经验当中所形成的这个我，那一执着这个理想的我跟我现有的能力之间的差别越大，彼此之间这两个的冲突越大，我们对周边的人越看不惯，我们自己也越容易憎恨别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越憎恨别人，而自己达不到了以后，他会反而也会这个嫉妒别人做到了，所以他的敌意跟嫉妒会跟着来，他的不平衡也会慢慢的产生。一个不幸的人生是从这里开始的。再进一步讲，我的执着也是同时产生了贪嗔痴的主要原因。你为什么会贪呢？是因为你有一个很高的理想的我，你办不到，但是你想到说我这个人某甲，想到说我一个月要赚钱，要赚多久才能够赚300万，可是他只要想一想说我在运送钞票车的过程当中，我只要用一种方法我也许可以得到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他产生了问题。其实贪的问题也产生了自己整个前途断送的原因而这些人他们是也并不笨哦，他们是聪明的哦，他们也是受过很高的教育的哦。你要注意，人的执着在一个我的时候，他会产生贪出来，会产生嗔出来，因为我跟别人比较，我到最后我看别人我一直都不能接受，这个时候嫉妒也就来了。那嫉妒来了，在某种冲突的情况之下，嗔怒也会跟着来的。那当然痴就是我们输掉的理智判断，就是痴啊，有贪跟嗔的话一定会产生痴的现象啊。所以第一个讲骗计所执的时候，第一个执的是常常执一个我，我们这个我常常拍着胸膛执着这个我。第二执的问题是，我们会执着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会执着过去的经验，骗计所执会执着过去的种种经验种种物， 所以由皮皮遍迹啊，遍迹种种物，你会遍迹种种过去的事物。你看啊，你有没有觉得，你把眼睛一闭起来，在你脑子里头，马上就会浮现起你过去的种种的一些念头，过去的事情常常都会浮现出来，常常会的，有的时候是用另外一种形态出现啊，比如说你过去惊吓了有紧张，你现在呢可能会有时候晚上做噩梦的时候会梦到啊，有一个坏人在追你，其实你可能他你可能没有被坏人追过，只是你曾经很紧张，他现在就在梦里头就创造了一个追你的坏人让你紧张，只是紧张的东西重新又出现在你的脑子里头，又重新出现过一次。其实这种现象就是一种执，你执着在以前的那个紧张的状况里头。如果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他被吓到了，这个吓到的东西呢，他一直存执着执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将来会变成很多种不同的东西出来。他做噩梦的时候啊，他可以梦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也许是一只恐龙啊，也许是一只老虎啊，他会张开嘴巴正要咬他的时候才哇醒过来。但其实不是，他当时被吓到了是因为被爸爸妈妈很大声骂他，那小孩子让你太大声给吓惊到，他会执着在这个经验里头。人的本性里头有执着过去经验的一种天性，所以在过去的一些生活事故当中，我们会执在那个地方，会常常会脱不开来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当然会执着的东西很多，我们可能会执着在一个啊，我过去我就没有读什么书，我也不想读书，可是我如果读书或者是求知或学习新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困难的事情，那他就会执着在一个过去的那个基本生活方式。所以他除了每天啊到田里去工作之外，他不会去做别的东西，他就执着在那个到田里去工作这件事情，他不会做别的。这个人从高中毕业，他到公司里头去，他只做打字，他一打字了以后，他觉得这是一个新，这个是一个工作，当然你认真打字是应该的，可是他在这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执着在这个打字的事情上面来，他也不想再学的东别的东西啊，他就一直觉得说别的东西也没什么好学，他也懒得去学，其实也是一种执着。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他除了认真打字之外，晚上回家把小孩子睡着了以后，他还有一点时间，他拿起书来，他开始会阅读，他开始会去注意一些东西，甚至于他还去报名参加空中大学。有的人就是不一样啊，那种人呢，他就比较容易割舍的，就是说所谓的割舍的意思是，他能够舍去过去的执着的人，他才有可能去学习新的东西。我一直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哈。佛法里头所讲的舍，并不是说我把东西给人家就是这个舍这样而已啊。我们是愿意给人家，是真正的舍给人家，心里面没有想着人家来回报，也没有想着别人来赞美我的时候，才叫真正的舍。有了这个舍的时候，我才会成长，我才会。所以这个舍，这种布施呢，是使心智可以成长的。如果我舍完了，也就是希望很多人都知道的，那我就会一直生活在一个舍了希望人家知道那个地方，那我就这样子的人，通常也顶多也只不过是到处去跟人家讲说，我每年都舍了好多啊，告诉人家如此而已。但大家听了也就都不喜欢他，充其量也只不过如此。所以真正的舍是舍出去了，我帮助人家就舍出去了，舍出去了以后，因为我舍出去了，所以我再长，舍出去了我再长，我会努力的再去努力。所以舍这件事情，无论在任何一个世界都一样，感情世界里头，既然这一对男女他们恋爱的恋情已经停了，那么断的时候，一旦这两个人他们已经不来往了，那可是假设是魔甲是被魔乙啊，这个拒绝了的。他拒绝了他的感情的，他们 一段恋情以后，他现在拒绝了甲，那甲的感情还对他很想念呢、啊。那你看，他只有一条路，他必须割舍这个，才有可能去发展新的感情。割舍这个，才能够发展跟家里的人比较亲密的感情。但相对的，也必须回过头来发展新的感情，才可能割舍旧的感情。那感情的世界，并不是只有再去找另外一个女生发展感情。他如果有足够的友情，也不会；他如果有足够的他的家里的可以互相啊，真正比较亲密、互相来往的、可以谈话的、可以谈心的这种感情的时候，可发展这种东西的时候，这个感情断掉了以后的影响力冲击也不会很大。你要注意，割舍这件事情，是你只有舍的时候才发展新的，也同时发展新的才有可能割舍旧的。啊，所以你要学习一个，你要改变一个旧的习惯，就一定要去学习一个新的习惯来代替它。你要学习新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把旧的东西给割舍掉。所以，那你知道了。我经常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家庭，他们要请他家里的老人家改变一点点习惯，都改变不来的。哦，这个老祖母第一次做祖母的时候，你跟他讲说，这个奶瓶通通都要煮的，这奶瓶这样不煮是不行的。你也给他骗，我以前给你吃到大块，我都要一支连罐啊，吃到都烂去了，再过去换。哎，他就不相信，你知道他是执着的。你要执着的时候，可是这个事情还是要做啊，你不要跟他冲突，你不要跟他冲突，你要让他学习新的。那怎么办呢？那小孩子总是会去看医生嘛，对不对？小孩子看医生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阿嬷带着一起去，说：“哎，那你给他到婆来去哈，看比较方便。”然后你就顺便请医生跟他讲，医生讲他最听了，说你这个小孙子啊，这个宝贝孙子，你如果不留意，不行啊，以前空气好啊，现在比较不好啊，你要留意啊，你要好好煮一煮那个奶瓶才好啊，哎。这个阿嬷听不听呢、啊？听了、啊，阿嬷一听了以后呢，以前那个不止这个、哦，他连包括其他的习惯一起都会改掉。只要打破一个以后，其他的东西很容易改掉。那慢慢他就是阿嬷就可以帮忙你带这个孙子，也会带得比较好。可是如果你跟他冲突起来，他就每天讲那句话：“我以前啊，不是干那呢？哦，嘴薄薄的，把你放去嘴的吃，你嘛是在吃嘛是吃个害你大颗，垃圾吃垃圾肥，清气吃拖把累。你真拿他没办法、啊，是不是这样呢？你要注意这现象。所以人性里头，他有一个执着，你要割除这个执着的方式，就必须这样。你看啊，爱干净是一件好事情。你把你的小孩子培养成爱干净，绝对是好事情。可是你从小把小孩子爱干净，爱干净到了几乎洁癖，那你的麻烦就来了。你看啊，人家摸一下，你要回去马上洗脸啊，要帮他洗脸啊。啊，东西坏，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啊，这个也不能碰，那个也不能碰啊。这个小孩子如果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暗示的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慢慢的。他就怕这个也怕那个，等到他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消极性的洁癖的人，是不是？他就执着在洁癖里头，以后只要有一点不清洁的东西，他几乎看不惯。他看到了别人啊，刚跑来跟你握手，可是刚刚明明这个人他用手放在他的下巴上，在你听课，下课的时候这个人跑来跟你握手完了以后，这个人的手啊就一直扬起来了，他说他刚刚碰到他的嘴巴，这个人也会开始产生这种现象。那这样子的东西都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形成的执，他执着的是过去的某些习惯。你要改掉那个习惯，就要花很长的时间，要把他的防卫性啊，他的不安慢慢的消除以后才有可能。我们讲的是有些人啊，被家庭教的哈、啊，他到最后他非常投入的，他只会工作没有生活啊，只会工作没有享受，他对于享受娱乐的东西一概没有兴趣，除了工作之外没有，连跟家里的人啊， 聊聊天都没有。我们说这种人叫工作狂，他只会工作，他别的通通都没有兴趣，会的，会产生这种问题。我们把小孩子教得很有道德，好吗？道德应该是很好的东西。我们把小孩子教得很守规矩，很有道德，其实这样也就输掉了道德了。为什么？你教得很道德，你用一些很可怕的观念哈、啊、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那他将来会下地狱。如果我们做坏了事情，我们很多人都会笑我们，我们这样事情就会对不起良心。你常常用这种方法教你的下一代是不对的，因为你用了一种几乎是威胁恐吓的方式来建立他的生活习惯跟道德律，这是错误的。道德是一种判断，最好的完美的道德是一种判断，而且他能够判断这个可以这样做，那个不应该这么做，是可以判断的才可以啊。但是如果你采取的是这样的方式，这个人即使真的很听你的话，最后变成你认为很有道德很守规矩，但这个人可能变成道德强迫症。他今天如果做了一点啊，不自己认为不太好的事情，他回家很自责。今天如果有件事情没有做好，晚上回去以后就会把自己自责的哈，体无完肤一样。我认为这样子的一种教育不是一个健康的教育啊。我们跟告诉小孩子讲的是，基本生活规范就是这些，慢慢把你培养起来。但有些东西啊，你必须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啊，吃饭的时候是不应该啊，喝的汤有很多的声音是不好的。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煮了一碗汤在你自己家里头，跟你家的人在一起喝这样一碗汤，这碗汤吃起来又烫烫的啊，如果能够哈出声音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么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定要责备你的小孩子啊，他说起来这样吃面汤的声音呢？不，你应该从善如流也说几下，他说真的很不错，烫烫的，这样面吃起面来啊，有一点味。在自己家里，你让小孩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出去外头吃饭，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是不是？我们知道，但是这里面是一个人产生了一种情趣跟弹性之间的区别。其实，你教小孩子就是这样教的，而不是把一个人教的只要出声音出来，你就要像他就像猪一样，那这样子对待小孩子也不是一个好的教学的方式。通常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执着在我们过去的某些经验。父母亲如果在生活当中是一种比较执着的、消极性的、悲观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里头，那小孩子慢慢的也会认同哈，也会吸收父母亲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到他的身上里头来，然后他就变成了他特有的态度，就产生出来了。我们常常发现哈，父母亲跟小孩子这么讲，你要乐观一点哦，可是自己呢却愁眉苦脸，自己呢有时候啊常常觉得很沮丧，然后叫小孩子说，孩子啊，你要这个懂得上进，要精进一点才对啊、哦。然后皱着眉头拿了一篇文章啊，说你看人家这一篇文章是多么的啊，这乐观。可是你要知道，你皱着眉头在练的时候，小孩子是从你的眉头那里直接吸收那个态度来的，是从你的生活那里直接吸收来的。他就执着这些东西，执着这些信息变成他自己的生活信息，所以你要改变一下你自己啊！我们既然学佛了，我们就得每天应该有法喜才可以。法喜是在家庭中去创造的，是在自己的生活周遭中去安排的。你势必要学会安排这些东西。这种事情是要一点一滴慢慢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养成习惯的。你的家庭里头有一些乐趣， 你懂得跟家的人互相逗趣，但是有这个能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才可以，也可以摆下面孔来要求小孩子，你应该好好的去遵守某些东西，因为有遵守的一部分，但同时你也教给他你是有乐观的那一部分，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经验，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才是健康的。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是在生活在沮丧的或者是忧郁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里头，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里头，小孩子无形中就养成一个态度，坏的态度了。我们在心理学里头做了很多的研究，实在很好玩啊！我举个给大家做参考啊。这个一个某甲跟某乙这两个人同样啊，是盲肠炎开刀。这两个人在开刀的时候，医生都告诉他们，同一个医生告诉他们，开刀这件事情，盲肠炎割一个盲肠炎是一个最简单的手术，很简单，就是割开来把它拿掉剪掉就没事了，帮它缝合，几天就没事，你就可以回家了。这两个人，某甲相信，对，就是把它刮划破一个洞，找到那个地方就把它截掉拿掉了，把它缝好，没事的，几天就好。有的人他是这样子，而且他认为把这个拿掉了以后对我的身体更好，我相信把它拿掉，把它割这一刀是很值得的，而且觉得蛮好的，他期待的以后就不再疼了，他这么想的。那个人割完了盲肠以后，连疼痛的那个情形都比较少，比较小，而且他愈合的也比较快，愈合的也比较快，他影响身体啊，因为他乐观，他的情绪本身比较平衡，正因为是他是乐观的，所以他是平静的，所以身体里头有一套很好的免疫系统，他很快就会修补。可是另外一个人不是的，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一直被灌输着一种悲观的啊，连一个小伤口都是很害怕的。那现在他自己一直想的，虽然医生是这么讲，他还这么说，医生只不过是安慰我而已，开盲肠是一个大的手术，是肚子里勾花一刀，开玩笑。好，他开始觉得担忧，对这件事情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这样子的人焦虑性很重，他的恢复也比较慢啊。更有趣的是，两个人的健康状态，如果在医院里头啊住院了啊，医生采取了开刀的手术以后，一个比较重的病，统计上大概有70%的人会影响情绪，有20%的人不会影响情绪，不会受影响。所以他们发现说，在医院里头有一种人，是他到医院去以后呢，他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病人，还没有开刀之前就问东问西啊，医生很忙，他还是要去问，问完了以后呢，开完了刀第二天呢，他就拿了那个点滴啊，边拿边去跟隔壁的人啊，去跟人家开玩笑。这是通常这样子的人，我们医院里头护士并不太喜欢他的啊。但是统计上那一种人是好的最坏的人，所以常常是医生认为他很讨厌老来问东西啊，问完了以后，当然也有一种老来问东西，问完了以后会很愁眉苦脸的也有啊，但是他问完了以后哈，他很有自信的，然后他开刀了第二天，他就拿了那个东西哈，他一护士跟他讲你不行了，但他扶着哈，他拿起来去跟人家去看看别人，说你怎么样了、啊？你有没有好一点呢、啊？这种人，他反而复原的很快。为什么？情绪在影响一个人的复原的能力。其实我们学佛，主要的就是学，要从这个地方学起。它是一个心灵的平静，所谓清净心的意思，不是你脑子通通都不想叫清净。 你脑子都不想清净，清净那是掏个汤汤，那怎么叫做？那不叫做清净呢？清净的是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变成平衡了。而这个平衡里头，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啊，这个一种最佳的身心状态。那我们对免疫力会比较好。我刚刚讲过，讲慈悲跟爱的事情，啊，是把我们的理想我跟现实我拉近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讲慈悲跟爱这件事情呢，它很奇特。你也是一样可以执着在一种对人的慈悲的这件事情上面来，一样的。你一个人主动会去爱人，主动会去慈悲的这样一个人，啊，他们的身心状态，他们身上的免疫力，他们的健康状态也都比别人好，也比较好。这个有些实验是很好玩的啊，我记得这个实验是哈佛大学做的实验啊，他把一些大学生找来啊，他说，他现在还没有看电影之前，就先检查他们的身体啊，他们的这个免疫力的一些状况啊。那么，然后开始看的是一些很慈悲的事情。他们看什么呢？看那个已经过世的那个叫做德雷莎修女。那个德雷莎修女不是救很多穷困的人吗？是不是？她那个慈悲哈，她那个救人家的时候的那一份襟怀、那喜乐啊，她就放那个纪录片给他们看。看完了以后呢，再来找检查他们的免疫系统。